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7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塑新人，浊世出清廉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3月10号。我是一名50多岁的农村妇女，修炼法轮大法前，我的性格清高自傲，不服输，争强好胜。结婚后就想努力做一个好媳妇。我自认为自己是家里家外一把手，忍受不了丈夫的老实懦弱，不能干，还不知道心疼我，总和我吵架。公婆觉得我不是处处以丈夫为主，对我也有意见，家庭矛盾不断。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学会了遇事为别人着想，宽容忍让，身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在此，我把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写出来，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。一，对孩子的教育。儿子的衣服被偷之后，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，省吃俭用的把生活费攒了起来，买了一件自己喜欢的名牌羽绒服，穿了没几天，洗完后晒在楼道里丢了。一个星期后，他在厕所里看到别人穿上了这件羽绒服，儿子当即要那个同学还给自己，那个孩子不肯承认，最后看到围观的人多了，就悄悄和我儿子说，再买件新的还他，不要当着人再说这件事了。儿子答应了。儿子回家跟我说了这件事，我问他怎么想的，他说不想要新的。我说，对，自己那件还回来就行了，同学又不能挣钱，还得跟家里要，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，包括老师和同学，不然他以后怎么在这个学校做人啊？别人知道了肯定会排挤他，他要是想不开，辍学了，他的人生就没前途了。咱得为别人着想，与人为善，你告诉他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了。儿子同意了。孩子被误伤。我儿子上高中时的一天下午，他放学回来时跟着来了几个同学，我问有什么事，他也不说。第二天早上我进屋一看，他的胳膊肿得跟树桩子似的，我一问才知道，昨天放学回来的路上，儿子和一个同学拉着手并肩骑行，突然一个同学拿着棍子打儿子的同学，同学下意识的一缩手，棍子打在了我儿子的胳膊上。昨天来的孩子们是打算帮我儿子出气打架的。我看着儿子痛苦的表情很心疼，可是我心里记住大法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修炼人做事都要为别人着想。我就和孩子商量，妈妈知道你很疼也很难受，心里也很憋屈，你赶紧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妈妈也帮你念，师父肯定会帮你的，你的骨头肯定没事，要不我带你去照个片子看看。儿子说好。路上我跟儿子说，千万别让你同学帮你去出气，人多打架一出手就没准了，要是失手把谁打坏了打残了怎么办，还会牵扯让别人犯罪，咱不就是受一点皮肉之苦吗，忍忍就过去了，古代的韩信还受胯下之辱呢，你就原谅他吧，说不定以后还能是好朋友呢。儿子同意了。当时我想，如果让老师知道这事，那些孩子也肯定会受到处罚。现在的家长供孩子上学不容易，别让家长跟着操心了。儿子后来到医院照片子，骨头没事，回家休息了2天就好了。我们也没有追究同学的责任， 一场打群架的隐患就这样化解了。初见儿子的女朋友。我儿子大学快毕业时，带回了一个女同学，说是女朋友。儿子对我说，妈，我是一直听您的，没乱搞对象，我可是班里倒数第二个谈朋友的。我仔细问了这个女孩的家庭情况，发现这女孩子善良单纯。吃完饭，女孩到我屋里来聊天。我跟他说，你跟我家孩子谈朋友，我就把你当自家人看待，看你就是个明白事理的孩子。今天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，女孩子应该自尊自爱，你们谈朋友不到结婚的那一天，一直都要保持男女同学的正常关系，不能有超越同学关系的行为。我也早嘱咐过我儿子山子，今天再嘱咐你一遍，既然你来家里，我就应该对你负责任。我修炼法轮大法，知道做人要守礼而行，不能随波逐流，不要看到别的同学怎样，自己也跟着学乱来，那在神的眼里是犯罪。再说你们以后要一直能走到一起是最好的，万一走不到一起，你也避免了更大的被伤害。你要对自己负责，对你将来再谈的朋友也负责。我说的话是真心为你好啊，孩子。女孩点点头说，阿姨，我明白。以后过年过节，女孩再来我家，就一直和我住一起。吃了订婚宴以后都是这样。隔壁的嫂子笑话我，说我老古董，老脑筋，不招人待见。有一次，隔壁嫂子还非得托我去她家待着，说给孩子一点自由空间。她跟我儿子说，你妈去我家了，你别老听你妈那套，谁还管这么多事儿啊？我笑呵呵地跟他走了，我知道孩子明白，知道应该怎么做。果然我回来时，女孩在我屋里已经睡了。二，如何面对利益？壮阳。大概在十多年前的一天傍晚，我在开车回来的路上，突然在马路中间横着跑出来一群羊。当时我觉得羊好像撞到了我的车上，我心里想，下车看看吧。可我又怕挨讹，又想还是开车走吧。但我觉得这样自己违背了修炼人的原则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不能跑，下车吧。我下车后，羊早就跑没影了。放羊的大姨从后边追上来，执意要我出1000元钱，否则不让我走。10年前，一只羊顶多200元钱左右。我跟大姨说，您放心，我是修大法的，不会跑。如果羊有事，我会承担责任的。可是一只羊也没有那么贵呀。放羊的大姨说，羊带着羔子呢，就得给1000。可当时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。后来一位大爷过来给说和，让我出500元。大爷问我是哪儿的人，及家里人的详细情况。当我说出我公公的名字时，大爷说，嗨，要什么钱呀，你回去吧，你公公和我是战友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这大姨和大爷是一家人。我把兜里仅有的60多元钱给了大姨。第二天，我买上礼品去看望了他们，并讲了大法真相，两位老人都很高兴。后来我跟婶子提起这件事，婶子说，你这学法轮功的都学傻了，这次碰巧了是你公公的战友，以后再碰上这种事不跑，就等着挨讹吧。我笑了，心想，这社会做好人真需要勇气啊。占地风波。前几年我们村前边要修马路，大家听到消息后都往地里种树，想着能多点补偿款。 我和在外地上班的丈夫说，咱家可不能造假骗钱，因为我修大法得做到真。如果你不同意，你自己那份地你自己做主，我自己这份可不重。丈夫很爽快地说，那就依着你吧，你在家你做主。一位邻居姐姐说，这片地村里人都种上树了，你要不种，咱们村某某出高价租你的地。当时我家里准备盖房子，确实缺钱，但是我告诉他，我没种树是因为我修大法，不能为了一己私利造假骗政府的钱。他诧异地说，咱老百姓没别的本事，只能种点地上物，多弄俩钱，再说你租出去，别人造假跟你没关系。我说，租给他也是协助他造假，我也不能这么做，希望他理解。善待装修工人。我家房子盖好后装修，跟包工头谈好了是按日工结账。最后做厨房隔扇的时候，返工了四次。一开始看到他们钉了拆，拆了再钉，我的心里也是一起一落的，心想这是什么手艺人呢？我花钱买材料给他们开公司，是让他们在这儿练手艺的吗？看到他们干活糊弄，我忍着没去埋怨，我怕自己没忍住发脾气，不像个修炼人，索性我就不看他们了。我天天给他们送去几暖瓶开水香烟就走了，慢慢的我心里也渐渐平复了下来。最后老板亲自动手做好了，老板不好意思的对我说，你看我们这工人手艺不行，浪费了这么多材料和时间，这几天的工钱算我的，你就不用出了。我说，谢谢您，但这工钱我得给您，因为您不是诚心让工人来我家浪费时间浪费材料的，我也没给您具体出图纸，工人做出来我不满意还得重来，不能全怪他们。他们在我们邻村一户人家干活时，我去那家找他们，看到垃圾里有一条大概50公分宽3米多长的无纺布条，我用壁纸刀裁下10公分宽的一长条，正好我家有用，我就捡了回来。到家后我就后悔了，人家主人不在家，我私拿人家东西不对呀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告诉我们，怀大志而居小节。我跟包工头的媳妇说，姐，昨天去你干活那家，我拿了人家的东西，我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也不在家，只能把钱给您了。他说，那是没用的垃圾，给什么钱呢？我说，在人家是垃圾，到我家不就用上了吗？我要花钱买，未必买来这么合适的，我不能占人家的小便宜。往大了说，主人不在，拿人东西就是偷。他说，哪有这么严重啊？我说，东西我也用了，钱不多，这10块钱您拿着，您给他结账时少结10元钱，也就帮了我的忙了。他边收下钱边感叹，你们修炼人做事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我家装修完结账时，他们执意要把零钱抹了，并一再叮嘱我，我儿子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邀请他们。三，善待老人，照顾婆婆。常言道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修炼前真是深有体会。真正走入修炼后，我在法轮大法法理的指导下，宽容忍让，用善心去对待家人邻里，真正感受到了真善人给众生带来的祥和温暖美好。前几年 婆婆去离家近百里的医院做膝关节置换手术。当时我丈夫在3000公里以外上班，不能及时回来。我和小姑子一人一天的轮流照顾我婆婆。我每次开车往返，伺候70多岁的婆婆的洗漱，给她擦身体、梳头、金屎接尿，好言宽慰，鼓励她别害怕。婆婆做完手术后，我帮婆婆做康复练习，让她站在我身后，双手扶着我的肩膀，一步一步练走路。一次，我为婆婆接小便的时候，谁知小便后她又大便，便盆里的尿溅到了我的手腕上。收拾完后，婆婆很不好意思地说，我也不愿意这么拖累你，你孩子小的时候，你上班我还要你工资，但那时家里不是穷吗？我当时一愣，说，没事儿，没病谁愿意让人伺候啊？其实婆婆说的工资的事我早就忘了，但婆婆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。我家孩子1岁多的时候，为了改善家里经济状况，我去3-4里地以外的一所小学校当代课老师。我白天上班，夜里带孩子，工资才150元，还要全部上交给婆婆。丈夫常年在外地上班，回来工资也是全部上交。我们自己没钱，平时也是花我从娘家带来的私房钱。一次因为一件小事，婆婆还一边骂，一边拿着笤帚要打我。别人来了之后，她还当着人说我想打她，差点掐死她。当时把我憋屈的回到屋里，手就抽筋了，手掰不开了。前后心好像有2座山一样，被挤压得喘不上气来。从此我就落下了毛病，一生气就前后心疼。我从小就是个打遍街坊没人敢惹的主，上小学时打的2个男生不敢上学，辍学了。中学时把谁都不敢惹的校长的儿子打服了。因为我学习好，老师也没惩罚过我。我娘家虽然不是特别富裕，但我也是一路自由自在地生活过来的。我哪受过这委屈啊？要真想打你，你一个老太太哪是我的对手啊？还不是因为你是长辈，我才不还手的吗？从此，我和婆婆有了隔阂。结婚以后，因为我和丈夫的性格差异太大，他一回家我们就吵架。公婆也跟着生气，自己更是活得憋屈。那时为了生活过得好一些，我几乎从事过10来种行业的工作，最后自己开了烧烤店。超负荷的工作，面对形形色色的客人，公婆从来不帮忙。丈夫从外地回来也不帮干活，还跟我吵架。那时我真是身心俱疲，有时跟那些诚心刁难的客人也拿刀干架。我一个弱女子在社会底层为了生活挣扎，真是心力交瘁。修炼后一切都改观了，婆婆不提我都忘了以前的那些事了。她这一说，我知道我们婆媳之间的隔阂没有了。后来我儿子结婚有了孩子后，公公婆婆老两口还帮我带孩子，让我到他们院吃口现成的饭，知道心疼我了。为了他们做饭洗衣方便，我给他们安装了上下水。有的时候我也开车带上婆婆去赶集，带她回娘家，给她买衣服买吃的。以前过年过节我也给他们钱，给他们买东西，但那时只是出自做晚辈的礼数。如今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是真心对他们好，心里想着让他们晚年有依靠，心里踏实。照顾年迈的父亲。6年前，我父亲走路不太方便了，总喜欢在床上躺着，不爱运动。 老躺着，时间长了，吃的越来越少，甚至生活不能自理了，起床都费劲儿。我回娘家看到这个情况，就把父亲接到我家来。我让儿子给他洗了澡，换身新衣服，让父亲住在我的卧室里，每天给他做疙瘩汤、小米粥之类的流食。我嘱咐他多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教他练功，看大法书。大概一个星期左右，父亲的生活逐渐正常，自己能上卫生间了，也能和我们吃一样的饭了，身体越来越好，不用拄拐棍就能走到大门口了。过了几个月，他高高兴兴回家过年去了。这些年，每逢父亲卧床不起，我就接他到我家来住，多则半年，少则三个月，让他练功、看大法书、念九字真言，生活上细心照顾他。身体恢复了，他就回家了。2020年秋末冬初的一天下午，父亲要洗澡，我帮他调好洗澡水，让他坐在圈椅里，我就带小孙子出去了。两个小时回来后，我一进卫生间，看到父亲在马桶上坐着，地上、墙上、马桶上都是屎。当时我就懵了。父亲说，差点把我秃噜了。原来父亲不小心把温度碰成高档了。他行动缓慢，热水在身上哗哗浇了半天。父亲的半个身子，从肩膀到大腿，还有手臂，都烫成紫红色了。我扶着他，一点一点地挪到卧室。我心里想，怎么办呢？就问父亲，您要是想上医院，我马上就开车拉您去，再告诉您儿子。父亲说，不去医院了，没事儿，这回我要真学大法了。这时小妹来了，一看这样，赶紧回家去拿烫伤药。拿来后父亲不抹，说没事儿。这一夜疼得他都没合眼，扶着助行器在地上挪动转圈，我和儿子换班看着他。过了一宿，父亲的全身起了大水泡，不能穿衣服了。我用三轮车把他移到了前院，我把自己的旧棉服改成裙子，给他套在身上，把一岁多的小孙子暂时送到了他姥姥家。就这样，我白天黑夜地照顾着父亲，给他洗澡，一遍一遍地清洗伤口，两个小时就得清洗一次，不洗的话，满屋都是腐烂的臭肉味儿。我照顾父亲一日三餐，还要随时洗尿布和他身上的衣服零件，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。四天后，父亲的伤口慢慢开始结痂了，但是如果晚上睡觉盖上被子，第二天早上全身都烂得流脓出水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不盖被子怕他冷，盖上被子又怕他烂，最后就不让他穿衣服了。我把屋里的暖气打开，把保暖内裤的裤腿剪下来套在他腿上，上衣的两个袖子剪下来给他套在胳膊上，尽量让烫伤的部位都暴露在外面。实在躺累了，扶他起来坐会儿，稍微挪动一下，父亲臀部上的皮肤几乎被揭下一层，粘在尿垫上，可想他当时有多痛苦。白天把父亲身上的烫伤处晾着的时候，就让他听师父的讲法。一天夜里，父亲出现了濒死状态，他指着窗外说，都准备好了，该走了，告诉他们吧。我吓得夜里一直开着屋里的灯。过后我问他，你夜里说什么了？他说自己也不知道。我婆婆过来看到这个情况，对我说，这么厉害，你得告诉你弟弟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万一毒火攻心，真出了事怎么办？ 我说，没事，他信大法，师父管着他呢。你看，他这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吗？去医院都不能好得这么快。不信下午您再来看看，肯定跟现在又不一样了。婆婆啥也没说，走了。下午我婆婆真来了，一看，烫伤面积比上午明显缩小了很多。婆婆说，还真是的，好得挺快。小妹一直和我一起照顾父亲。十天后，二妹也来了，看我累得不行，也留下来帮我。十二天后，弟弟来了，看到后说，怎么没早点告诉我？我说，老爸没让告诉你，告诉你也就是上医院，怕你花钱给你找麻烦。再说这么大面积，未必短时间能好。老爸说就把自己交给大法师父了。你也别着急，现在好多了。你是没看见当时的场景，那真是吓人。你忙你的，有时间你就来换换我，没时间不用来，没事儿，别担心。十几天后，我父亲小便频繁了，有时十几分钟尿一次，有时半小时尿一次。渐渐的，小便清澈了，人一下子瘦了一圈，右眼不长眼屎了，连耳朵里都是干净的，胸口的皮肤像年轻人一样紧致发亮，手消肿了，颜色恢复正常，手指能伸能握了，以前不能打弯的那条粗腿也变正常了，两条腿一样粗了。二十四天后，父亲大面积烫伤的身上痊愈，只是皮肤呈浅浅的黑褐色。后来弟弟把父亲接了回去。过两天我去看父亲时，大叔二叔也说，真是神奇，去医院别说花多少钱，也好不了这么快呀。再说半个身子都烫坏了，光植皮这一项，这钱也花不起呀。父亲没吃一粒药，没打一针，没采取任何消炎措施，就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给他念转法轮，奇迹就这样出现了，全家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虽然这段时间我很辛苦，人瘦了十多斤，可只休息了几天就缓过来了。多日未见的邻居见到我说，哎，你怎么减的肥呀？还挺精神，脸色还这么好。是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让一个为争名夺利、机关算尽、寝食难安、身心疲惫的我，渐渐超脱名利情的束缚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，变得坦荡、善良。法轮大法也给了我一个幸福祥和的家。我真心希望世人都能来了解法轮大法，都能体悟到真善人带给您的纯净、美好及内心升华的幸福与喜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磨难后的反思体悟》，作者广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3月15号。2022年3月27号，我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，在一个路口，我骑的电动车被一辆货车撞飞了，我在师父的保护下躲过一劫。以前我带修不修的，带着人心， 表面上也在看书学法，其实没有实修，至少是修得不精进。经过这次磨难后，我真正认识到实修的重要。从这次车祸发生的情况来看，我是有责任的。首先是过路口时不能忍，着急着要过，在路上经常和那些大车争抢，这是党文化斗争的表现，所以出了问题，这是长期没有做到实修造成的。车祸后，我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悟到，忍中还有舍的内涵。以前我认识到的忍是被动消极的忍受痛苦，其实忍还有更深更高的内涵。真修者舍去人心后的忍是更美妙的境界，才能做到时时主动实修，才会有以苦为乐的境界。当感到被痛苦折磨的时候，是在被动承受还业，把磨难看大了。比如车祸后我被送到医院打麻醉针的时候，痛得嗷嗷的叫，当主意识强大清醒的时候，能分清那痛不是真正的自己，我就在主动消灭清除后天观念，自己就变得高大起来了，那关就变小了，就迈过去了，那是截然不同境界的。以前我练第二套功法抱轮只抱半个小时，车祸后我开始坚持每天抱轮一个小时。第一次抱轮一个小时过程中，我一边练一边排斥身体的痛和不舒服，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分清痛的那个不是我，不舒服的那个思想念头不是我。当练到第四个抱轮动作两侧抱轮时，我发现思想已经空了，正念很强。以前为什么怕抱轮一个小时呢？其实那个怕的念头也不是真正的自己，所以总也突破不了。我忽然明白了，邪恶为什么那么害怕练功人，因为在磨难和压力面前，在怕心面前，在诱惑面前，能想到自己是练功人，不被人的因素带动，坚持把自己当作是练功人的时候，就是在抑制和清除邪恶。练完法轮桩法后，感到全身轻松，没有干活后的疲劳感觉。以前为什么体会不到呢？是没有实修，一思一念都要排斥否定后天观念。对脚痛，开始我也用人的办法去揉一揉，结果越揉越痛，而念九字真言则马上见效。后来我也意识到，自己还是停留在祛病健身的层次，思想境界没有提高，只求身体康复，疼痛减轻。这次出现的磨难使我意识到实修的重要，对我来说是大好事。随着实修去人心，去掉后天形成的观念，将是修炼人境界的升华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